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谋士汪世荣到了广州，见着尚之信，满以为啊尚之信得把他杀了，哎，没想到有了转机，尚之信想收买他给自己服务。哎呀，汪世荣一琢磨，哎，我算个什么人呢？一心一意辅佐吴三桂，到头来叫人一脚给我蹬出来。本来从心往外就瞧不起这个尚之信，现在还要给人家使唤，看眼前的形势，不服从我这脑袋就搬家了。最后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反正我也不是个人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能保住这条命就行。所以他满口答应，同时还跪到地上给尚之信磕头。尚之信大喜，先生请起请起，哈哈哈哈，先生，今天开始咱就是一家人了，望先生叫我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汪世荣定了定心神，跟尚之信讲，王爷，您现在是孤立无援呐，我听说您不是降清了吗？那您就彻底的归顺，不要再心存三心二意啊，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条。我先生，我倒想那样，不过此次我这一起兵跟着吴三桂这一掺和，康熙对我都恨死了，现在虽然允许我降，谁能猜到不是假的？等乱平定之后了再对我下家伙，我怎么办呢？此事不可不防啊。有王爷你这么一说，但据我所知，康熙乃是有道明君，绝不能胡来。别看你起兵反他了，如果你又归顺了，你又立下了大功，他绝不会伤害你。为今之计就得讲功补过。对，先生说的对，那我怎么样才能讲功补过呢？王爷，您要听我的话，整顿人马，抄吴三桂的后路，多占城池，多多的杀敌立功，皇上这才能谅解你。对，是好主意，但是我还是心里头没底呀。吴三桂手握重兵，你别看他收拾旁人困难，收拾我不费劲儿。要派一旅精兵来了，恐怕我都难以抵挡，我觉得事儿没什么把握。王爷，这样吧，您暂且按兵不动，现在最主要的要顺说西北的王辅臣跟您同时进兵，他从北往南打，您从南往北打，形成两路夹击之势，让吴三桂首尾难顾，您不就放心了？哎，这主意不错呀。不过我跟王辅臣没打过交道，他能听我的吗？先生，既然你提出来了，你就辛苦一趟去顺说王辅臣，如果他跟我真能联起手来，事情办成了。先生，我这人学性的人，我绝不会亏待于你。王爷你言重，我愿替王爷尽忠效力，我不计报酬，这事儿我走一趟。您看看人心叵测呀，您说这姓汪的前两天还保吴三桂，一转身的功夫又保了尚之信，这就叫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其实这个事儿也不怪汪世荣，怪吴三桂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尚之信给汪世荣拿了不少的穿资路费，汪世荣不辞辛苦，书说简短，真就到了西安了。 没费劲儿见着了王辅臣。现在这个王辅臣是左右为难啊，咱们前文书已经说过了，他起兵响应吴三桂，在西安西北宣布独立，但是虚张声势，没有进兵。康熙呢，把他儿子还给放了，他儿子到了西安又哭又喊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哎呀，王辅臣真是左右为难啊，他跟尚之敬怀有同样的心理，觉着我现在造反了，那么又归顺，迟早有一天这康熙不得收拾我，说我是反复无常之辈，到头来我什么也没干成，把脑袋还混丢了，因此他举棋不定。正在犹豫之时，没想到汪世荣来了。汪世荣一见面是一躬扫地呀、啊，辅臣兄，一别几年，你挺好啊，小弟这厢有礼了。王辅臣这脸上有点发木，看了看他，你来了，坐下讲话，多谢。我说王老弟，你是吴三桂手下第一的大谋臣呢、啊，开国元勋，这么远上我这儿来干什么呢？辅臣兄，我听你话里带刺儿，人各有志，世间万物没有不变化的，何况人乎？老实说，我现在不保吴三桂了，我保了尚之信。
什么？
我说老弟啊，有句话叫什么跳梁小丑，怎么解释？这话直接就骂汪世荣。汪世荣这脸上不红不白的，坦然自若。辅臣兄，你不必拐弯抹角骂我，我要怕骂我也不来，这是时势所迫呀，这事可不怪我。吴三桂出尔反尔，不听我的忠告，相反把我逐之门外，我怎么办？我就辅保尚之敬。那么尚之敬虽然是个粗人，我说话他还是听的，因此我保了镇南王了。那么这次我来，辅臣兄，我找你，我不知道你下一步作何打算。
做什么打算呢？
降清啊，皇上对我不错，赐我宝枪，亲自召见，我现在还有点后悔，不应当跟吴三桂一起搅和。好啊，如果辅臣兄发自内心打算降清，我双手赞成，是吗？你真赞成我降清？当然。辅臣兄，我此次到西安就为这件事儿。康熙圣主有道明君，人嘛，做错了事儿那没关系，贵在能知错必改。你现在降清还不晚，争取立功赎罪啊。这样吧，你从北边往南打，尚之信王爷从南边往北打，给吴三桂来个左右夹击，腹背受敌，你不就立了大功了吗？皇上到时候还能怪你吗？真的，正是。
好嘞。
本来这王辅臣就犹豫不定，叫汪世荣这么一白话，他坚定了信心，正式降清，然后举兵声讨吴三桂。哎呀，现在的吴三桂啊，是腹背受敌，四面楚歌呀。吴三桂挠头透了，当他听说汪世荣保了尚之信，顺说王辅臣南北夹击自己，把吴三桂气得大叫一声：“气死我也！”哇，一口血喷出来，打这是一病不起呀、啊。您说，在紧关节要的关头，一国之君病倒了， 要命，所以大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赶紧请名医给吴三桂调理病。吴三桂这一病就病了40多天，好在在这时候八面观音从昆明到了长沙，由他精心护理，吴三桂这个病才逐渐康复。等他病好之后，形势急剧恶化，清军70-80万云集长沙和湖南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，把长沙围了个风雨不透。紧接着败仗一个挨着一个，吴三桂急得两眼通红啊，更恨王世荣了。王世荣啊，我把你恨死了，将来我把你逮住，剥你的皮，抠你的眼，哎呀，悔不该不听方建平的。如果听了方建平的，我现在坐到北京了，一招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啊。好厉害的康熙呀、啊、你想夺我的长沙，没门，本王跟你拼了。我手下还有几十万人马，还有许多大将，拼几年也不成问题啊。因此这吴三桂病还没太好，离开长沙坐镇岳麓山，亲自指挥调动，这湖南的周围，长沙的周围陷于血雨腥风之中，每天都在厮杀，每天都在死人呐。吴三桂这有胜有负，就这么打打停停，停停打打，坚持了好几年。你看咱们说书快的，实质上吴三桂从起兵到失败有8年之久，这8年也不算短。那么就在吴三桂在岳麓山指挥全局的时候，家门不幸，那个八面观音又耍出点花活来。这个事儿咱得详细交代交代。吴三桂不在王宫，老在岳麓山，因为现在情况不妙，他没带着八面观音，把他留下看家。这个女人难耐寂寞，忍耐不了。这个事情一发现呢，是由四卫长发现的。这四卫长姓王，叫王贵，是吴三桂一手提拔起来的新夫人，人高马大，武艺超群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无一不精。他还有个哥叫王森，王森是长沙城的守备，也是吴三桂的心腹。这王贵呢，负责王宫的安全，四卫长嘛，有时候到岳麓山去，有时候回到王宫。后来吴三桂觉着形势不太妙，应当留一手，秘密的告诉王贵：“你回去，进王宫，马上把金银细软给我打点打点，然后运到衡州。一旦长沙保不住了，退守衡州。但这事儿绝对保密，要叫外人知道，人心浮动。”是，王贵领命，返回王宫，白天指挥着王官宫女收拾东西。等到晚上，他没睡觉，坐到大厅这儿直宿。他就听着王宫这里边发出女人淫笑的声音，对这个声音他太熟悉了。八面观音，只有他有这种笑声，笑的人骨酥肉麻呀。他心说怪事儿，王爷不在呀，八面观音跟谁喜闹呢？这种笑不是一般的，除非跟男人在一起。男人有谁呀、啊、我在这待一天了，没看着外人。
哎呀，
王贵又一琢磨，王爷领兵在外，没工夫回来，这八面观音又那么年轻，大概有点守不住了。 那么城里头军营里头年轻的人还不在少数，谁这么大胆呢？敢跟王爷的爱妾私婚，这还了得？他一琢磨，不行，王爷对我不错，我得对王爷负责，谁让我听见了呢？我得查看查看究竟怎么回事，把这奸夫抓住送给王爷，到那时王爷对我肯定通令嘉奖。对，就这么办，我也不睡，我等着，我看看究竟是谁。他大眼瞪着，一直瞪了一晚上，日头都出来了，他也没看见王宫里头出来一个男人。哎，他觉得奇怪，这男人不出来，就在里边藏着呢。到了第二天，他拐弯抹角的问宫女，那意思里边有没有旁人，宫女说没有。哎呀，藏的还挺秘密呀、啊、算了，别管这事儿。过了两天，他回到岳麓山，向吴三桂禀报说，箱子首饰全准备好了，而且派专人已经秘密送到衡州。吴三桂大喜，奖赏他300两银子。过了两天，又叫他回王宫办事，他又回到王宫了。怪不这天晚上他值班又听见淫笑之声，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心说无论如何我得摸清这是怎么回事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他把官服脱了，短衣襟小打扮，咱没说吗，这主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无一不精，还学过夜行术的本事，绢帕罩头，斜搓麻花扣，三串吞口夜行衣，背插单刀，斜挎白宝囊，赶上那大侠差不多了。等晚上偷偷摸摸进了王宫的内室，这叫什么王宫啊？反正吴三桂住的哪就是王宫，住的一室的房间也叫王宫，皇上住就是皇宫，老百姓住那就是普通住宅，这就分谁是主人了。这是长沙府的府衙改的，就三进院子，充其量十几间房，又潮湿又阴暗。这吴三桂啊，就委委屈屈在这先眯着，因为倒不出手来修建王宫。三层院子才多大呀？这王贵晚上飞身上房，摘耳侧听没声，白天还有声呢，晚上怎么没了？又待了一会儿还没声，王贵泄气就打算走，刚一转身，八面观音银浪之声又起。哎，我来对了，我非查看清楚。他跳到后窗，捅破窗棂纸，睁一目瞄一目往屋中观看。一开始啊，他没看清，因为什么？吴三桂有个毛病，他的寝室爱挂帐子，周围这一圈红的，里边那圈粉的，要不一圈是绿的，层层帐子看不清楚。他一想，我还得进屋非查清不可，他又转到前面一看呢，门开着。吴三桂还有个毛病，他从来睡觉不关门，为什么呢？他的身份在那摆着呢，谁敢偷他呀？所以门外有岗，门内有岗，从来不带关门的，久而久之成了一种惯例，别人也不关门。这阵把门的都熟睡了，王贵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往地上一趴，利用就地十八滚的招数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里边去了，正好咕噜到虎皮床下。吴三桂走到哪儿都喜欢住大床，临时给他搭的，而且这床还不高，床上的铺虎皮，这虎皮啊都是关东虎皮，又叫东北虎。这东北虎好啊，色泽鲜艳，而且毛也厚，在上面躺着非常非常舒服。有时候有10张8张虎皮拼到一起， 这王贵呢轻轻的撩起幔帐，探身往床上看，不看则可。这一看这王贵顿时就昏迷过去了。没有说怎么了，他亲眼目睹，想都没想到那个八面观音赤条条一丝不挂在床上仰脸躺着，在他的身上盘着一条大蛇。这蛇有多粗？比人这胳膊还粗，吐着圈子。就在八面观音赤身裸体这身体上蠕动，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？哎呀，把王贵吓得是魂不附体，昏过去了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明白过来了。好，再看自己赤条条一丝不挂，倒到八面观音怀里头。什么时候把他招到床上的，他不知道。一开始把他吓得要死啊，这要叫吴三桂知道了，就得把他千刀万剐呀。可是后来终于挡不住八面观音的诱惑，两个人做了苟且之事。你想这在紧要关头家里出这种事，这王贵是色胆包天，一开始的时候不敢，吓得直冒汗，后来还离不开八面观音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一天叫吴三桂给堵上了。